弟兄姐妹平安，谢谢你们的回应。其实老实说，我心里是有点病寒，因为我有点紧张，这是我第一次站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信息。我先来说一个故事。在19世纪英国，有一位大的布道家叫 Charles Spurgeon。 他十来岁还没信主的时候，有一个礼拜天的早上，他有感动想要去教会。外面下着大雪，他想要去的大教堂太远了，去不了。他看到路旁有一个小教堂，有人在除雪，他就进去了。有二三十个人，时间到了，主任牧师没有来，大家都公推一位年长的弟兄来证道。这位弟兄的题目是看啊，他说看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谁都可以抬头看，有地位的人可以看，没有地位的人也可以看，富有人可以看，贫穷人也可以看，大人可以看，小孩子也可以看。你们当抬头看，看在十字架上面的耶稣，看在神右手边的耶稣，看耶稣可以给你们带来平安，带来喜乐，可以给你们带来永生的盼望。这位弟兄没有操练，他就这样子长待了十几二十分钟。但是就在这种情况， Charles Spurgeon 抬头看到了耶稣，相信了耶稣，以后成为一个大布道家，带领成千上万人信主。我讲这个故事主要是要提醒大家，不管正道是多么的不精彩，只要有谦卑饥渴慕义的心，就可以领受到神要对你们讲的信息。当然我讲这个故事也是替我自己找一个下台阶，要请你们容忍我笨手拙舌的正道。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哦，亲爱的天父，我们求你灵降临，让讲的能带出从你来的真理，让听的能以心灵来体会，让我们一起以正道和听道来敬拜你，把荣耀归给你。阿们。今天的经文是取自马太福音第19章1-12节，中文圣经的标题是论休妻，你们看英文的话标题是 on divorce， 意思就是说离婚。离婚在今天的世代是非常的平常，尤其是在美国的社会，我们常常碰到离过婚的人，或者是我们的同事、我们的邻居，或者是我们的亲戚朋友。我们打开报纸，我们打开电视，我们常常看到这些电影明星他们闹离婚的花边新闻。这个离婚不是我们这个世代才有的问题，可以说从有人类以来就有这个离婚的问题。我们打开圣经，在旧约里面犹太人有了离婚的问题，在耶稣的时候也有离婚的问题，所以才有今天的经文耶稣论休妻。在第一世纪使徒的时候仍然有离婚的社会问题，所以保罗他要谈到嫁娶的问题，只不过好像是在我们这个世代离婚是特别的严重，而且是越来越厉害。在美国1920年的时候，根据统计，每七个结婚的就有一个离婚。过了20年，1940年的时候是每六个有一个，再过了20年，1960年的时候每四个就有一个离婚，到了1980年，这个离婚的比例增加到每两个有一个，就是50%。过了20几年，我们现在是21世纪的前面几年，离婚率是高达60%。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离婚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在离婚以前感情上面的挣扎，在离婚过程的时候要找律师，要在法庭里面进进出出，也是非常的辛苦。离过婚以后，有些人会有罪恶的感觉，有些人会有要忍受长期的孤单，有些人是担心小孩子的问题。既然是这样子，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离婚的事情？离婚不只发生在外面的世界，而且已经蔓延到教会里面。根据一项统计，即使是福音派的教会，离婚率也高达了30%。而且不仅仅平信徒在闹离婚，连神职的人员也闹离婚。更可怕的是，很多人借着圣经，从圣经里面要找出借口来为这个离婚的行为做辩护。当耶稣在旷野受到魔鬼试探的时候，他靠的是神的话语来抵挡。当我们今天面对婚姻的患难，我们需要的也是要回到圣经里面，看看神对婚姻、对离婚的教导是什么。今天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19章请大家打开圣经翻到马太福音19章。耶稣他传讲天国的道理，从加利利海附近开始，然后往南边到耶路撒冷，这时候来到了犹太境界约旦河外，有很多人跟随他。这些群众可能是到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人群当中有一位法利赛人，他来问耶稣说，第3节，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法利赛人我们知道是当时犹太人的一个宗教组织，他们熟悉律法，他们受到犹太人的尊重，社会地位非常的高，但是他们只是看到律法的形式，他们忽略了律法的精神，所以耶稣指责他们假冒为善。法利赛人问耶稣这个问题，并不是存着虚心来请教的这种心态，他是要试探耶稣，要想抓住一个把柄来陷害耶稣。原来在这个之前，施洗约翰他指责当时的叙利王犯了不合理的事情，他娶了他弟兄的妻子，所以施洗约翰指责他，但是却因此被下监而砍了头。所以法利赛人问耶稣这个问题是存心要陷害他。这个休妻是当时犹太人的一个社会问题，休妻的立场是犹太人所关心的，所以法利赛人问这个问题，很多犹太人就等着要听耶稣的回答。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蛮有智慧，他没有直接的回答，他把这些犹太人从律法带回到当初神创造人的心里。我们想想创世纪，神创造的第一个男人就是亚当，他看一个人独处不好，所以就创造了第一个女人夏娃给他当帮手。神把夏娃带到亚当那里，替他们举行婚礼。我们看第5节，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这个第5节的经文是出自创世纪2章24节，请注意，在那里这个记载只是叙述性的文体，但是在这里耶稣把它解释成是神的话，并且说，就是再一次耶稣间接的来肯定 圣经里面的文字都是神的话语。耶稣接下来给了法利赛的一个答案，就是说神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当我们参加婚礼的时候，看到新娘走进礼堂，走到前面跟新郎站在一起，站在牧师的前面，牧师替他们证婚，表面上主婚的是牧师，但是其实幕后主婚的是神。婚姻是人的配合，当新郎跟新娘在说 I do 我愿意之前，他们要彼此交换一个誓言。我不晓得我们当中结过婚的是不是还记得这个誓言是什么，大体上是说从今天开始，无论是好是坏，无论是富有或者是贫穷，无论是健康或者是疾病，我要一生忠诚，我要爱你，我要珍惜你，直到死亡把我们分开为止。这个誓言代表的意思就是婚恩的约是一生的，是人不可以分开的，这个婚恩是人的配合。好，法利赛人他们熟悉经文，他听了耶稣引用圣经的话语来回答他们的问题，他们很快的也是根据经文提出第二个问题。第七节，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这个经节是出自生命记24:1-4，请注意在那里摩西是说允许休妻，但是法利赛人把他曲解了，在第七节说吩咐就是命令的意思。耶稣马上接下来第八节纠正了法利赛人，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原来摩西他知道人的性，人性的堕落，休妻是不可以避免的，为了要保护妇女，所以他在律法允许休妻，但是他要男人写一个休书，意思就是要他们三思而后行，而且要限制他们的自由。同时有了休书以后，妇人可以再婚，他们的生活可以得到保障。在耶稣的时候，休妻是非常的平凡，而且休妻的制度已经有1000多年了。在这种社会的潮流、历史传统压力之下，耶稣的反应是怎么样呢？我们来看第九节，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了奸淫，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很清楚的，耶稣他禁止休妻，他不承认有休妻的事情，所以凡是休妻另娶的，或者是娶被休的妇女，就是有第三者的介入，已经不再是两人联合成为一体，违背了神的心意。Okay. 所以耶稣他没有妥协，他把休妻的标准提得非常的高，甚至全面禁止休妻。他的门徒听他这么一说，他忍不住了说，既然这样子，那还不如不娶的好。Okay. 所以接下来的经文耶稣就解说独身的原则，但是耶稣他没有提倡这个独身的主义。 OK， 好，这是马太福音19章有关于休妻的一个教导。圣经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地方提到有关于离婚的教导。在马太福音第5章登山宝训 也提到休妻跟马太福音十九章的记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比较精简。然后在马可福音第十章也提到同样的教导，但是跟马太福音比较有两个不一样的地方。在马可福音除了禁止休妻以外，也禁止休夫，这原因是在马太福音的对象是犹太人，犹太人的社会女人没有地位，只有休妻的事情没有休夫的事情，所以马太只提到禁止休妻。但是马可的对象是罗马人，罗马人除了休妻以外休夫也相当的频繁，所以马可特别的记载休妻不允许，休夫也不允许，男女平等。第二点不一样的地方，马太我们刚才念过，耶稣好像是允许在一种特别的情况可以休妻，那就是为了淫乱的缘故，患了淫乱的行为，那就是刚患了十诫里面的第七条，照律法的规定是可以用石头打死的，但是那时候犹太人已经不这样子做，而且统治的罗马人也不允许犹太人这么做，所以耶稣在这种情况他允许休妻，就马太福音有这么样一个记载，但是马可福音却没有这样的记载，原因是对罗马人来说，因为淫乱的行为休妻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马可他就不需要特别把它记载下来。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当他提到婚嫁的事情的时候，也谈到休妻的事情，他回应耶稣的教导，他再一次重申禁止休妻的事情。Okay. 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十节，保罗说妻子不可以离开丈夫，在第十一节他说丈夫也不可以离开妻子，意思就是说禁止离婚的意思。在哥林多前书保罗也提出另外一个特殊的情况允许离婚，那就是当不幸的两个人结婚的时候，结了婚以后有一方他相信成了信徒，但是另外一方他不愿意相信而且自己求去，这种情况保罗允许离婚，因为保罗知道信仰不同会在婚姻上面引起不和睦，所以他允许了离婚。好，这是新约圣经有关于休妻或者是离婚的教导，在旧约里面也是有关于休妻的教导，最明显的是在马拉基书第二章，请大家翻到马拉基书第二章，马拉基书就是在马太福音的前面，我们一起来念第十五节后面一半，那一直到第十六节。对，马拉基书第二章第十五节后面一半开始，一起来。所以当谨守里面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带诱人所娶的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带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的耶和华说的。万军的耶和华说，英文的版本非常的直截了当， I hate divorce， 耶和华憎恨休妻的事情。 耶和华憎恨罪恶的事情，但是在旧约里面很少提到哪一种特别的罪恶，这里他把休妻的事情特别提出来。 I hate divorce， 这是个非常严重的警告。神憎恨休妻或者离婚的事情，主要是因为婚姻的约象征着神跟以色列百姓的约，神是永远的信实，但是以色列人却常常的违背了这个约，离开了神，就像他们违背了婚约的约，他们抛弃了幼年所娶的妻子一样。所以耶和华说 I hate divorce。 所以我们把整本圣经联合来看，圣经对离婚或者是休妻的教导是非常的清楚，神禁止离婚，只有在两种特别的情况或许可以允许离婚。第一种情况就是有一方犯了淫乱的缘故，犯了淫乱的行为。第二个例外的情况就是有一方不信的一方自己求去。即使在这两种例外的情况之下，也只是耶稣也只是允许离婚，他没有鼓励，他也没有命令要离婚。美国的前总统克林顿，他患了淫乱的行为，他的太太 Hillary 告诉说他可以休夫，但是他没有这样子做。有些人说这是因为政治原因的缘故，但是我有不一样的看法。我知道他们是基督徒的背景，他们这样子做要维持婚姻是合乎神的心意。好，那我还有一些时间，其实我还有很多时间，所以我就接下来跟大家谈一谈我们怎么样来遵守神有关于婚姻的教导，禁止离婚的这个规定。我不是婚姻的专家，所以我实在不够资格，我只能够就今天的经文很简单的跟大家有一点分享。这可以分两方面来说，一方面是消极的，就是要避免离婚；另外一方面是积极的，就是要巩固婚姻，把这个婚姻带入甜蜜亲密的这个境界。要避免离婚，第一步的话就是在结婚以前要确定这种婚姻是神的配合。神只是配合他的儿女，基督徒与基督徒的结合才是蒙神喜悦，这样的婚姻才能够得到神的保守。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联合，信与不信的联合，不是神的旨意，不合乎神的心意。在马拉基书，神透过先知马拉西说，以色列人行了一件可恨的事情，那就是与外邦人通婚，信耶和华的与不信耶和华的联合，这是神所憎恨的。保罗他也提到，信与不信原本不相配，不可同父一二。有些人可能会说，信与不信的联合，那不是传福音的一个好机会吗？不错，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但是这是神特别的恩典，感谢主，不是神的应许。这样子做 会带着很大的危险。我跟大家讲一两个故事。我曾经听过一位姊妹这样的见证。这位姊妹她才信主没有多久，对圣经的教导不很清楚，她碰到了她心目中的白马王子。这位白马王子还没有信主，这个姊妹心里想说，我跟他结婚以后我要把他带领信主，就跟他结婚了。结婚的时候他们约法三章，太太说，结完婚以后你不可以不让我去教会。先生说好。先生说，结完婚以后你不可以拉我去教会。太太说好。然后孩子呢，两个人争执不下，没有答案。他说以后再说吧，反正现在不会马上就有小孩子。结完婚以后过了没有多久，太太就怀孕了，孩子的问题就浮到台面，有所争执还是不能够解决。就在这种情况之下，神借着一件悲剧来解决了这个问题。怀胎八个月，小孩子流产了，孩子的问题要不要去教堂已经不存在，而且先生也因为这个悲剧知道人生的意义，相信接受了耶稣，小孩子的问题就远远不再发生。这位姊妹做这个见证是带着忏悔也带着感谢的心情。美国有一位大的文学家马克吐温，他的太太叫 Olivia。 当 Olivia 碰到马先生的时候，他是一个无神论者。 Olivia 抱着同样的心情，结完婚以后要带他信主，两个人结婚了。马先生刚开始的时候跟他查经，跟他去教堂，但是过一阵子他说他不能够做假冒伪善的人，他恢复他无神论者的这种身份。更糟糕的是他把 Olivia 也带离开了神。在晚年的时候 Olivia 遭到一些困难，他年轻时候的朋友跟他说，这是你应该要回到神的时候。 Olivia 很伤心的说，我的信心已经丧失殆尽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信与不信原本不相配，不可以同呼一合。我们当中一些年轻人还没有结婚的，请你们注意，你们找的对象应该是基督徒。我们当中一些父母亲的，也请你们注意，你们要把信与不信不能够同呼一合的观念早早的就灌输给你们的小孩子。我们提到一些还没有结婚的弟兄姐妹，我就想说的，我们教会应该要有一个特别的施工，要替这些还没有结婚的弟兄或者姊妹找基督徒的对象。我知道有一些姊妹对这个施工非常有负担，而且他们对这个施工可能也蛮有恩赐的。神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这分开婚姻的人到底是谁呢？很多时候其实就是夫妻自己。我有一个同事，年轻的同事，他还结婚没有多久，上一个 Christmas 他去度完蜜月以后，兴冲冲的跑来 office 拿他的照片给我看。我看他这样的兴奋，我忍不住问他说，你结完婚以后你有什么办法可以确保你们可以白首偕老呢？这位弟兄说，不会有问题的，不会有问题的，我们一定不会离婚，我们不会成为离婚的一个统计数字。 很不幸的，事实并不是如此。很多年轻人，他把婚姻的关系当成理所当然，不加以经营。过了蜜月，感情慢慢的冷淡，不久就要闹离婚。这个婚姻的关系是要刻意的来经营，要经营到两人真的是联合在一起，成为一体。这是一生努力的一个方向。什么叫做两人坚贞的联合呢？在宇宙有一个最奥秘的联合，我们知道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联合。当神创造人的时候，也给我们三样东西，就是灵魂体。夫妻真正的联合就是在灵魂体这上面的联合。体的联合指的话就是性关系的联合，没有性关系的联合，婚姻就不算是婚姻。假使太太常常借着头痛不愿意进行房事，丈夫因为工作的忙碌身心疲乏不能够进行房事，这会造成离婚的很大的一个原因。除了体上面的联合以外，我们还需要有魂上面的联合。这魂的联合指的是指感情上面理智上面的联合。夫妻两个人应该要有共同的兴趣、共同的朋友、讨论共同的题目，就是要常常同甘共苦。两个礼拜以前我们这里的足球队打得非常的好，我被邀请去看球赛。我本来以为这只是弟兄之间的事情，等我去了发现哇，来了好多姊妹，我们一起看球，我们一起讨论，我们一起加油，我们一起尖叫。这是一个夫妻培养共同兴趣的一个好的一种机会，是魂上面的结合。下个礼拜有一场更大的球赛，要是上一次你们当中谁没有机会看的话，我鼓励你们夫妻两个 OK, 或者找另外一些夫妻就在电视前面一起来欣赏这种足球赛。OK, 有体的联合，有魂的联合，我们还需要有灵的联合。灵的联合组的就是我刚才提过的信徒跟信徒之间的联合，领受同一个圣灵，受同一个圣灵的感动和控制。假使夫妻能够在灵魂体上面的联合，那算是真正的联合。除了可以避免离婚以外，而且可以把这个婚姻带进真正的甜蜜的一种境界。有很多夫妻虽然没有离婚，但是只是勉强凑合在一起，可能是因为孩子的缘故或者是其他的缘故。我们知道婚姻是需要努力，需要经营，需要灵魂体的联合，真的进到甜蜜亲密的这种境地。OK 呀，最后我要再一次强调，婚姻是神设立的，婚姻的关系是神圣的，是圣洁的。保罗用它来象征耶稣与教会的关系。求神保守我们当中结过婚的，让他们能够以维持圣洁的婚姻关系来荣耀神。我们当中假使婚姻关系有问题或者是不理想的，对不起，我们求神怜悯感动他们，让他们可以抬头看到十字架上的耶稣，十字架上牺牲的爱可以感动他们，让他们愿意彼此委身， 彼此啊牺牲，重新建立啊美好婚姻的关系。这是我第一次跟大家分享啊神的信息啊，我时间啊没有控制得很好，好像还剩下很多时间了，不过没有关系。因为是第一次证道，所以除了我自己很紧张以外，还有很多弟兄姐妹替我紧张，他们很迫切的替我祷告。我在这里要谢谢他们，尤其是活水团契的一些弟兄姐妹。OK， 好，我们一起啊低头，我们来祷告。哦，亲爱的耶稣，你教导我们有关于婚姻，有关于离婚。我们知道你的教导是很清楚，你禁止离婚，婚姻是神设立的，你要我们有圣洁的婚姻关系，因此来荣耀神的名。主啊，我们就求你怜悯，因为我们本来是罪人，即使是夫妻也不能够相配，但是因为你爱我们，你的爱让夫妻能够彼此相爱，能够两个人在灵魂体上真正的联合。主啊，我们就求你啊，看守我们当中所有结婚的，看守他们的婚姻，因为婚姻的圣洁可以带出分别为圣的家庭，可以带出分别为圣的教会，能够进入光明的国度。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的圣名，阿门。